杨玉环大哭大闹，第一次跟唐玄宗闹翻了脸，这下可惹了祸了。在半夜时分，李隆基旨意传下，命杨贵妃搬出皇宫，斩住杨仙府内。什么意思？把杨贵妃呀从皇宫驱逐出去了。杨玉环也没想到这手，接旨之后真好像五雷轰顶，冷水浇头，心说难道老皇帝真翻了脸了？以往的情分一点都不念，就这样冷酷无情。他正发愣，高力士来了，就见高力士连跺脚再摇头，哎呀，贵妃娘娘，你看怎么样？听人劝，吃饱饭。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万岁皇爷十分震怒，这可怎么办？请娘娘千岁，斩住杨仙的府中，然后找个机会向皇上认罪，只要承认个错，我想当今天子还会回心转意的。杨玉环又怕还又气，心说话，我承认什么错？我这罪从哪儿来？我根本就没罪。唐玄宗复纳子妻，有没有罪？从伦理道德上来讲，都交代不下去啊。他拿我当了玩物了，用的时候就搂抱过来，不用就一脚蹬开。再这一说，我也没惹着他。他跟虢国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难道就不许我挑理吗？啊，我挑理这就犯罪了。他的嘴也太大了，我的嘴也太小了，我呀宁死也不认罪。这杨玉环还命上了。高力士按照皇上的旨意，在宫门外准备了一乘小轿，让宫女搀着杨玉环升了轿，在四名宫女的陪伴下，冷冷清清离开皇宫，赶奔杨仙的府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个杨仙呢是杨玉环的大哥，其实他们俩毫无关系，就是杨玉环呢随便认那么个哥哥。他呢借着杨玉环的光，现在当了驸马都御，这官不小，可也不算太大，这府地也比较华贵。可能事先他听着信儿，早把中门开放，门前挂着红灯，杨仙在这恭候着。这乘小轿一直进了中堂，拐弯奔跨院。杨仙先见过高力士，两个人耳语了一阵， 然后到了跨院见杨贵妃，屋里的都准备好了，杨贤八府里头最高贵的最上等的用具全都拿出来供贵妃使用。这时的杨玉环躺在床榻之上，面相里是一无皆无。杨贤本来就是个窝囊废，一看贵妃气得这样，也不敢多说，在屋里站了一会儿就退出去了，还就是高力士勉强能说几句。哎，娘娘千岁，奴才要走了。奴才所说的话，还望贵妃娘娘三思，宫可不要拉得太满了，如果用过了力，可有折的时候。高力士不往下说了，轻轻退出去，把门带好了。可这件事儿轰动朝野，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庶民百姓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心说这贵妃娘娘一向得宠啊，在皇上的面前红得发紫，不知为什么一朝失宠，给撵到臣子的府中去了，跟打入冷宫也差不多少啊。人们就议论开了，可别人这舆论都是看哈哈笑，唯独老杨家这一家子可不是这样。消息传出，老杨家上上下下一百来人吓得魂都没了。人们知道，之所以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，之所以身居险官，还不是仗着杨玉环的势力吗？杨玉环要一失宠，全完了，说不定皇上一道旨意下来，这些人都得跟着掉脑袋。有一些人背后就埋怨上了，各个兄弟啊，你说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杨玉环，怎么登记在册的时候把咱的名给排上了呢？哎，认为这当了官是好事，哪知道还得陪着他掉脑袋，你说倒霉不？要是现在何必当初呢？我们干脆就不当这官有多好，可不是吗？哎呦，到了这阵儿，说什么的都有啊。可是有明白的人呢，就提各位，各位别烂呛汤了。为今之计，就是取得皇上的谅解。怎么能使皇上谅解呢？就得叫贵妃娘娘认错。干脆咱们大家去哀求吧，让贵妃娘娘在皇上面前一哭一认错，满天云彩就散了。所以这一百来人聚集到贵妃的房外，跪了一大片呢，要见杨贵妃。可这杨贵妃明白他们的来意，就觉得心里一阵的恶心。心说话，这帮人什么东西啊，你们借着我的光，富贵荣华全有了，恐怕你们得了这些东西丢失，哦，上这来哀求我。不是哀求我，是你替你们本身着想。像这样的人最好少搭理他们。所以杨贵妃传话是一律免见。就这样 谁也没见着。第二天，三位国夫人求见，韩国夫人、国国夫人、秦国夫人要见妹子，也被杨玉环挡在家了。这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呢，软弱无能，唯独这二姐国国夫人有两下子，大伙就拿她当主心骨了。国国夫人一想，再要这样坚持下去，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国国夫人想到这儿，就豁出气来，来在杨贵妃住宅的外面，是又哭又喊呐、贵妃娘娘，我那好妹子，你让姐姐跟你说几句话吧。娘娘千岁呀、你是咱们杨门最露脸的人，咱们一家人可全仰仗着你呢。既然你把我们抬到荣华富贵的台上，你可不能把我们撵下去呀。贵妃娘娘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千错万错都在我身上引出来的，我愿意受贵妃娘娘的惩罚，是杀是剐你随便，如果娘娘不开面，我宁愿死在院中，给我拿绳子拿刀子，我自己死了就得了。哎呦，这国国夫人这一闹啊，还真起了作用了。杨贵妃在屋里听得真真的，她恨不恨国国夫人？恨，因为事儿就在她身上引起来的。唐明皇不是跟她搂搂抱抱，杨贵妃也不能生气，但是她也考虑到唐明皇是个酒色之徒，他又是当皇上的，他要随便调戏一个女人，谁敢反对？那国国夫人她不也是个女人吗？她敢抗旨不遵吗？如果要责怪她，我叫强人所难呢、那么想着自己本身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我是堂堂的寿王妃，皇上一道旨意把我选入后宫，现在陪王伴驾，自己乐意吗？不乐意，但是也无力反抗啊。所以杨玉环想的这些事儿，这心就软下来了。要一听国国夫人要抹脖子要自杀，他也有点心疼，赶紧传话让二姐进来见面。国国夫人一听大喜，急忙把眼泪擦了擦，来到房中，双膝跪在玉环面前，罪臣参见贵妃娘娘，千岁千千岁。二姐起来起来起来。杨玉环把她拉起来，姐妹二人相对而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每个人都觉着每个人委屈，哭罢多时，姐俩都不哭了。国国夫人就劝贵妃娘娘，您是个聪明人，可别做糊涂事啊，千万向皇上赔个不是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你想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跟皇上拉硬弓拉得过吗？杨玉环冷笑一声，二姐，我把实话就告诉您吧，我没有错，要叫我承认错，势比登天，除非皇上降旨让我回去，那我可能承认个错，就这样叫我找他没门。尽管国国夫人能说会道，也劝不动杨玉环。 到了第三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唐玄宗命人给送来50车粮食。杨仙接旨之后到外地一看，脑袋都疼了，这50车粮食老了，心里琢磨这什么意思呢？无缘无故送这么多粮食干什么？哦，明白了，大概想叫贵妃娘娘长期在这儿住。我这50车能吃100年，这不完了吗？人们就引起一顿揣测，也不知是吉是福还是祸，就这样把粮食卸完了。哎，到第四天头上送来50车绫罗绸缎，大伙又揣测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贵妃娘娘没有衣服穿，送来50车好做衣服，那得做多少啊？慢说这辈子下辈子也穿不完呢。到底这是好事是坏事呢？人们又引起一阵议论。到五天头上，高力士来了，见着杨玉环之后，这家是先笑后说话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恭喜贵妃，贺喜贵妃，万岁爷已经回心转意了，让奴才来接贵妃娘娘还宫。哟，杨玉环一听，这心里还痛快，心里痛快，表面上还不能流露出来。哼，我才不去呢，在我哥哥家中住的还挺好，我打算多住些日子。别，贵妃娘娘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奴才说句不当讲的话，您是真有办法把那位老皇上给迷住喽，请贵妃娘娘适可而止，赶紧跟老奴还宫吧，只要你们老夫老妻一见面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杨贵妃一听也只好如此，不能再这么降下去了。但是白天他没回宫，黑天的时候高力士把他接到皇宫，一进屋唐玄宗在这等着呢。杨玉环见灯光一看，大吃了一惊。两个人分别也就是4-5天，再看唐玄宗啊，好像老了10岁，两腮的肉也松了，眼窝深陷，嘴张有多大，原来没看出他这么苍老来，好像老了10几岁啊。唐玄宗一摆手让其他人退出去，把杨玉环搂抱在怀，爱妃，你个混账东西，你跟谁说了？你就跑到外边去玩去了，嗯？把孤家留到宫里，你不觉着太狠一些了吗？其实皇上这叫打哑谜，他不传旨，杨玉环能走吗？这是心疼的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杨玉环眼泪掉下来了，陛下您别跟我演戏了，通过这件事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您对我没有真心，用我的时候拉过来，不用的时候一脚蹬开，玉环的命可太苦了。哎呦，他又撒开脚了，把这位老皇帝弄得是神魂颠倒，不知所措。通过这件事，杨玉环是牢牢掌握住唐玄宗，他发现自己往前进一步，唐玄宗就退一步， 自己进攻，唐玄宗就得倒退，他每倒退一步就丧失一份权力。因此杨玉环把这老皇帝摆弄得跟傀儡是差不多少。唐玄宗还说呢，爱妃呀，往后你别惹我生气啊，你说你要什么，你想干什么，朕尽量都满足啊。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这条老命可就保不住了。杨玉环也点个头了。人们认为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，结果有一次比这回还厉害。这件事发生在天宝九年，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。有一次唐玄宗接见外国使臣不在，杨玉环觉着非常寂寞，从这个宫里啊就溜达到后院去。他突然听见一种笛声悦耳，哎，这笛子吹的这个好啊。杨玉环呐，对于乐器非常感兴趣，特别是唐明皇是个风流天子，对谱曲、对乐曲、对各种药剂非常精通，爱什么人学什么人，杨玉环也有了这种癖了。今儿个一听这个笛声，把他听迷了。他问宫女：“何人吹笛？”启奏娘娘：“是宁王千岁。”
哦，
宁王，他是谁？宫女乐了：“娘娘还不知道吗？宁王千岁乃是当今天子的老兄弟，官讳叫李承器。”
哦，
哎呀，杨玉环一想啊，这宫廷也太大了，我来到这儿这么多年了，没去的地方可太多了，还没想到在这后宫还住着个宁王，从来也没听皇上说过呀，叫李承器。